妹平安，有吗？有声音啊！啊，感谢主恩典，让我跟我的太太可以一起再回来探望我们在三十八年前开始的那个 Arlington 华人教会的工作。另外方面也看到王一鸣来到这边新生命堂，也是你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负责差遣的，在 Arlington 差遣来到这边职堂，看着教会的成长，我们的心非常感恩。今天晚上开始跟各位来的分享的健康宣教与健康的教会，或者是有些的人不一定有听过我们为什么好好的在 Arlington 有5年多的时间牧养教会。教会的发展从我们两个人开始，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已经去到200多300人，整个的教会是差遣我们一家一个2岁半的儿子守望，一个还没有满月的女儿杀了没有，我们一家都是被教会差遣回到香港去。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非常的清楚讲到香港将要回归中国，无数的人离开了香港，走的最多的就是一些曾经来过外国留学，特别是教会里面资深的牧者长职，很多离开香港移民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去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逆流而行要回香港去呢？主要我希望请各位先看一个片子，而这个片子是跟我们以前离开的时候其中一次的经历息息相关的。我们深深的感觉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要忘本。这个本是什么的本？我记得1984年，我听到戴绍曾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讲差传联会，一个白种人，我被他流利的普通话国语深深感动我的心。在我们当中很多安宁来的，你们都知道我以前讲的国语是怎么样的国语。我第一次在安宁传福音的时间，我看到一些黑头发的人，我就跑去啊，你是不是中国人呢？很高兴认识你啊。那个是我们以前，因为以前在乡下没有国语的，在香港也不会讲国语的。我想不到的是来到美国阿灵顿那个地方 80% 以上的人都是讲国语的。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要去那个地方向他们来传福音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强迫我们自己要讲国语。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把这个音转一转，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国语了，就是这样子。感谢主，当我们讲完了以后他们没有反应，我们就用广东话你们香港来，要是他们还没有反应我们又转台 It's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Patrick. How are you doing? 我发现有些人就笑笑这么说，你是香港来的是不是啊？我说是啊是啊是啊。然后跟着下来的时候我非常感恩，当我们连续来接触10几20个，最终有一个就开始向我们说，我看你都是香港人来的啊，怎么样啊？来到这边多久了？啊，我说来到这里刚刚到这里啊，我们本来不是住在那里的， 但是刚刚到这里，那希望能认识一下一些黑头发的啊，我们的同胞们啊。结果他就说，我本来是广东人，不过在台湾长大，邱台奎。他说看见你很可爱哈。啊，我就跟下来，哎，我们可不可以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呢？啊，他听完了以后，啊，你家在哪里？然后跟着下来，我们就交换了电话。怎么知道在请他们吃饭前，他就给一个电话给我们说，我可不可以多带两对来？我说当然可以，最好有那么多就带那么多的可以啊。当然就这样子就开始了，我们请客到我们的家吃饭。阿灵顿的教会是从家庭开始，从吃饭，吃饭完了以后讲见证。我们非常感恩，当时邱台辉就翻译啊，我们听他听得不太懂的，他就翻译。结果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家的查经，一个多月内有四家人信了耶稣。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就在那三个月的当中，跑到 UT 阿灵顿那个地方，这个学生团契来了讲道。讲布道，跟着下来就继续不断来的去探望一些，凡是那个电话那个布里面是有 LEELICHENCHAN 什么什么，我们就全部把这些，后来才发现很多国语又不懂，广东话也不懂，原来呢他们的名字 last name 是跟中国人一样的，不过他们是韩国人来的。在那个时间我们才知道，但是我非常感恩，就在那一段的时间，我们继续不断密密麻麻的就是来到去探望。我可以很大胆的说，当时在阿灵顿，凡是他们的名字我们都有电话跟他们联系，联系完了以后要是他们能够听得懂我们所讲的，我们都去探望，希望能够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我们是这样来的建立阿灵顿的教会。那为什么要回去呢？简单，戴少正牧师那天讲的信息就是讲到他们的祖宗戴德生去中国宣教的经历。假如我有1000英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的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现在请你们看看这条的片子，其中一段是去年海归事工一个退休会戴季中讲完道，轮到我讲。在我讲道前，他给了3条片子给我。苏牧师，我相信你非常喜爱这些的片子，你拿去看吧。我希望让你更清楚我们一家跟140位的宣教士在中国所做的工作。现在就请各位来的看看这个片子。
马里逊死后6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无情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5个口岸。此后又与美国和法国等国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等。所有条约中都有一条， 允许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在此前后进入中国的有麦都斯，第一个到上海的宣教士，创办了第一份活版签字杂志《各国消息》。台约尔，戴德生的岳父，研制出当时最好的3000个金属中文活字。毕志文，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宣教士，曾给林则徐当翻译，参与《望厦条约》的签订。1854年前往考察太平天国是否合乎基督教，予以否定。郭石腊，第一个去过内地的宣教士，杰出学者，中文著作61本，他参与了《南京条约》的签订。魏三卫，外交官、汉学家，其著作《中国总论》被视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参与《天津条约》的签订。伯驾，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创立广州眼科医局，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罗孝全，来华向麻风病人传福音。1847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请求在他的广州教堂受洗，被他拒绝。1854年，戴德生来华，将福音从沿海大踏步推向内地。戴德生17岁决定献身传道，经过4年的医学和体质训练，21岁告别家人，坐船156天来到上海。他租用一所民宅，兼做诊所、学校和教堂，又与别的宣教士结伴，18次在江浙两省旅行，一边行医一边传道。戴德生不顾一些西方人的反感，穿中国衣，吃中国饭，还剃头染发，蓄了一条大辫子，毫无顾忌地接近中国人。
他这样一个举措哈，对戴德生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啊，因为当时那些西方的传教士们哈，他们是英国人，我们知道英国人是 gentlemanship， 他们的那个文化哈，他们的服装、他们的仪表，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这样穿才算是一个绅士哈，那样就不行。所以当戴德生穿上中国衣服，尤其留上那条小辫子以后哈，那外国人简直受不了，说啊。一个好好人怎么留个猪尾巴在头顶上，简直受不了。所以戴德生当时他在跟玛利亚谈恋爱的时候，他就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玛利亚当时他的监护人哈，就是爱德水，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哈，他也拼命反对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个爱德水是个非常爱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啊。他办了学校，特别办女子教育哈，在中国他贡献很大很大的。可是他反对玛利亚跟戴德生在一起交往，他觉得那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戴德生啊，从他的角度来看，戴德生数典忘祖，忘了我们英国人的尊严，忘了我们英国人的这个骄傲，忘记了我们英国人的那些东西。戴德生规定，内地或者宣教士一律都要穿中国衣服，都要留辫子。为了这个缘故，有些人退出内地会。
戴德生说，我们不是要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观念，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盼望看到他们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国人。当时正闹太平天国和小刀会， 战乱四起，瘟疫流行。1858年，戴德生失去第一个孩子，妻子玛利亚的姐姐，童工帕克的妻子也因病去世。从马里逊到戴德生，200多位来华宣教士中，有40位宣教士和51位妻子病死。进入内地的宣教士，平均存活只有7年。1860年，戴德生在宁波的教会已有21人，但他身患重病，极度虚弱，不得不返回英国接受治疗。
Let's face it, I mean, Hudson Taylor had some pretty difficult times. I mean, he had basically, as I understand it, what we would probably call a nervous breakdown at one stage. On several occasions, his health was very poor. He lost his wife. And then, of course, there was the terrible shock of, you know, workers he called out on the field dying in disease o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So he knew suffering at a very deep level, but through it all he also knew the Lord was with him. So I think his faith was very deep, very real.
在英国，他常常看着中国地图，为他服侍过的地方祷告，也为福音还没有传入的内地11个省份祷告。1865年的一天，戴德生在布莱顿参加一场千人聚会，他眼前是一张张英国人喜乐的脸庞，心中却是一张张中国人饥渴的面孔。他默默向神祷告：“主啊，请差遣24名宣教士到中国内地，11个省加上蒙古，每地2人。”第二天，戴德生在伦敦以中国内地会名称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存入10英镑。他说：“这不仅仅是10英镑。”这是10英镑加神的全部应许。1866年9月，戴德生和内地会首批16名宣教士抵达中国，在杭州新街弄1号设立了中国内地会总部。第二年，戴德生暗立一名中国牧师王来军来照管杭州教会，自己则带领宣教士们向内地11个省进发。此后20年，内地会来华宣教士137人，建立45间教会，141个布道所，为1764人施洗。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各宗派纷纷派人来华。到1894年，来华宣教士已经达到1324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剑桥大学7名学生一起来华，称作剑桥七杰。他们深入山西、四川、甘肃、西藏等地，办教育、传福音，将青春献给了中国。到20世纪初叶，宣教士的脚步已经踏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 所到之处不仅带来福音，也带来了音乐、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等。宣教士们虽然是带着爱来中国，但毕竟是借着强权，乘着硝烟，在民族冲突中进来的。猜疑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令中国人渐渐将怒火转向宣教士，各地反教活动频频发生，史称教案。自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发生大小教案400多起，直到爆发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天，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从山东、山西到湖南、浙江，义和团一个月内杀害了241名西方宣教士和20000多名中国基督徒。北京近1000家住宅被焚烧，日本和德国驻北京大使被刺杀。5月24日，慈禧下令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发动总攻击。25日，慈禧向所有邦交国宣战。接下来，日、英、美、法、俄、德、澳、意8国联军60000人攻陷天津，闯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在那个残酷的时刻，西方宣教士与他们的政府截然不同，他们效忠的是差派他们来华的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抱怨。在内蒙古殉道的林牧师在遗书中写道，我们手中有武器，但我们不能使用它们，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甘心殉道。来自耶鲁大学的毕德京牧师在河北保定殉道，遇害前给妻子留下一封信，埋在教堂地下，上面写着，亲爱的，你要告诉我们的儿子小河里，他父亲最后的遗愿是，当他25岁时，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来。28岁的艾瑞妍女士，遇难前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全心全意热爱中国人，只想留在他们当中，我把一切交给主，欣然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义和团事件中，来自美国欧柏林大学的13名宣教士和5个孩子在山西遇难，其中一位爱德华师母在遗嘱中说，亲爱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忘记躺在中国土地上的我们，我一点也不后悔来中国，只是遗憾被他做的事太少了。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子遇难。当时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心如刀绞，无法承受。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我只剩下信靠。 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给予各国宣教士以巨额赔偿。戴德生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
Under the treaty arrangements with the Qing Empress Cixi, many countries claimed money. Hudson Taylor said, no, we are here for Christ. We know the risk. We knew when we came out to China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of this happening. We do not want to claim 1 cen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no money was given to the CIM at all after the Boxer uprising. And I think God honored that because it drew a line between the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and the cause of the gospel, which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blurred.
这一声明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义和团事件7年后，在华宣教士增加到3833人，20年后多达7000人。1905年，戴德生在长沙逝世。他21岁入华，服侍了中国56年。他和妻子、4个孩子长眠在这块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他的一代又一代后人用生命的长链兑现着他的一个承诺，我若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
戴德生的传记在《人民》
可以了，可以了，啊，几条的片子我会留下来给你们，因为现在我们在香港卖光，没有了现在，但是我跟有关的方面呢，跟他们讲，我会有一些的教会，我去到的时候我要用，他们说，宋牧师随便你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希望能够留下来。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各位留意，150多年前，那个真正的电影才开始，黑白的电影。你们今天看见这些，全部都是以前那个年代拍下来的东西。换句话说，那些的宣教士来华的时间。是把他们最好的当时最尖端的科技也带到了中国，把这些的片段留下来，也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看得见。1986年2月底，我的女儿出生。3月底，为什么我们不回去？就是因为戴少正牧师那席的话。第二个方面，我们夫妇听完那个的呼召，我们的心有很大的挣扎。我跟我太太祷告，有一天灵修的时候，我跟我平常的灵修不一样，我闭上我的眼睛，把这个圣经翻开，用一个手指点，竟然点到的罗马书9章第3节， 喂到我的兄弟，这是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一节的圣经，我当时已经不再需要问了，我们是不是要回到香港去的？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官员，我在中国出生，我们家本来已经逃到香港去，但因为拿去的钱不够，一年的时间不够，再加上当时的国民党讲得很清楚，一个月返工，结果一个月没有返工，后来说三个月返工，三个月也没有返工，跟着下来半年返工，没有返，也没有工。爸爸带去香港的钱用光了，当时100多万人逃到香港去，我们一家生活非常困难，4个兄弟姐妹，我的姐姐，我的哥哥，我跟我妹妹，加上我的父母，生活都有问题。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妈妈常常忧虑到底如何过日子。当时有些我们的邻居，有些人跑来见我的妈妈，告诉她说，你看我们都是跑出跑入没事，人民政府非常欢大对待侨胞，苏太为什么不回去拿一些值钱的东西到香港，当掉了以后买一块地开农场。我的妈妈信以为真，就把最小的两个，这是我跟我妹妹，带回去。她想不到的，一回去就不能够出来。土改的时候妈妈被斗，受尽各种不同的凌辱，因为这个缘故她受不了，上吊死掉。我的妹妹就被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姐送了给一个水上人家，我自己本身就好像个孤儿一样，十几年的时间在上面。我记得我偷渡到香港了以后，我曾经发誓我以后都不要再回到这个鬼地方。不光是我妈妈自杀，我的家人当中有4个亲戚，也都是因为那些成分不好的缘故自杀死掉。我至少有一种恐惧感，抗拒基督教，抗拒神，抗拒一切。那想不到因为跟父亲的一切的就是一些吵闹，我当着他的面骂他，因为他的成分不好害到妈妈要自杀，因为他的成分不好害到妹妹要送给人做别人的养女，因为他的成分不好害到4个亲戚都要自杀死掉。想不到这个成为我跟我父亲之间很大的鸿沟。他曾经有4次要拿菜刀要砍我，我拿扁担要打他。我对这个信仰完全无法接受，一个全能慈爱的神怎么可能允许无辜的人受苦？感谢主，神没有放弃我。后来一个比我受苦更多的人在一次的布道当中，他讲到父母被枪毙，枪毙完了以后，有人 还要带着四颗蛋壳到他的家，要拿钱，因为他的父母浪费了人民政府四颗的子弹。我在听的时间忍受不住我的眼泪。完了他的见证了以后，我就问他，难道你不觉得这个上帝对你很残忍吗？你为什么还要信耶稣？我想不到他一席的话改变了我整个信仰思想的路径。他对我说，朋友，有可能你的遭遇跟我的遭遇有相似的地方，但他说，只是我告诉你，我爸爸妈妈，他说，临离开去被枪毙前，很清楚对我说，儿子，不要离开耶稣，你要跟奶奶一直信下去，我们一定再相聚的，我一定见到你的。这个儿子一家就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们有个盼望，耶稣是复活的主，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深深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再相聚。我在那个时间突然感觉，我这个人是一个为痛就苦，为残就废，我没有受到他那么多的苦。我的妈妈不是被枪毙的，她是上吊自杀的，但为什么她还要信呢？原来她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另外方面呢，就是因为她信的是个复活的主，她的父母有复活，她也能够有复活的盼望。因为这个缘故，对他们来讲，活在这个世上只是一个人的过渡的时期，人一定要去到神那个地方去，未来一切都要平凡。我就因为这个一席的话，让我看见我是为痛就苦，为残就废。我的母亲痛就苦，残就废，但这个人痛而不苦，残而不废。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就真的很用心跟现在基督徒查经。我感谢主，没有白费那七年的时间。我越查，越被神的话来的吸引我。特别耶稣一句的话，他被钉的时候，能够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饶恕，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爱，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的故事。所以经过七年跟基督徒的辩论，我最后选择我信了耶稣。我决志的那一刻，我对神有一个承诺，我这个生命是你的，你要怎么样用我就怎么样用我吧。感谢主，他真的能够用我。我们现在就来到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到看到健康的宣教与健康的教会。各位一起来到看看我们一段的圣经，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一起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各位弟兄姐妹，宣教是个生活的方式，那既然这个是生活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去呢？你们刚刚看的影片， 上千的宣教士，为什么在那么辛苦、那么艰难、那么危险的时期，还要来中国来的宣教呢？明明的知道来当中平均的寿命只有七年，只有七年的寿命。戴德生一代去完，第二代，第二代去完，第三代，第三代去完，第四代，一直到现在第六代，还是在我们华人当中来了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啊？当然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轮到我们今天中国人来的站起来，来的向我们的神还福音的债，向全球还福音的债。特别的，你们最近来的听来听去都听到中国的一带一路，一带就是丝绸之路变成整个高铁的铁路网，从中国直到欧洲，小亚细亚跟那个非洲的北部，全部都被这个铁路网来得去遮盖。一路就是把水上那一个航道都变成一个好像丝绸之路一样的一个商业的地带。跟各位讲，当这个一带一路起来了以后，你可以这样说，从来没有一个的资金是那么短的时间能够有那么多的国家来到加入其中，也从来没有一个资金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多的款项，那么多的金钱放到里面去来到准备建立这个一带一路，从来没有试过。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情，神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个事情？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是欧洲宣教的黄金时代，十九世纪美国宣教的黄金时期，来到二十一世纪，我深深感觉今天是中国人应该要站起来来到向神、向全世界来到还福音的债的时候。原因在哪里？因为今天你们知道整个的世界拿什么护照的人去旅游是最危险的，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美国，又是你拿的是美国的护照的时候，你到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最危险的。第二个国家以色列，第三欧洲的国家，拿这些的护照的人去到哪一个地方都是危险的。你们知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时代，现今这个时期，拿什么的护照的人去到世界各地是最安全的？你们知道吗？什么人是最安全？有时候你不需要把护照给人看，别人一看见你，别人觉得你没有敌意的，你是最受欢迎的人。什么人？黑头发，就是我们这些的黄种人，你去了什么的地方都是受欢迎。当然因为中国人有的是钱，他们去到别的地方旅游的时间带大量的金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被打劫的机会是最多的。今天，但另外方面来讲，当这个一带一路来的开始，中国主动来的跟这些贫穷落后第三世界的国家讲，我们今天来是要帮助平均生活在最低限度的水平底下的国家复兴起来、兴旺起来、富足起来。怎么样让这些的地方富足起来？我就是把这个交通的网络建起来，我希望能够透过 在你们的国家建立这个交通的网络，你们的土产能够用最快捷的方法，你们的出产能够用最快的方法、最便宜的方法去到世界各地，也知道可以卖得更好的钱，令到你们国家的国民平均的收入能够逐渐提高。这是一个理想。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些的口号，就是因为这些的理想，你看到现在东南亚、小亚细亚其他的地方，一个一个这些的国家加入在当中。我因为这个，我就看到这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中国人，你去到什么地方都是受欢迎的。所以说这个铁路网越建越广，越来越多的国家读中文。想不到我去年去德国的时候，幼儿园、幼稚园，德国人幼稚园他们的 second language 第二个语言是什么语言呢？是普通话。我告诉你，今天的美国一样呢，幼稚园连你们的总统的孙女都是用普通话来的跟中国的领导来的打招呼，唱歌给他听。你看那的时候，你就看得见原来今天普通话受欢迎的程度甚至比英文更大。但问题，我们带什么的东西去到这些的地方呢？弟兄姐妹们，我去玩柬埔寨，我去玩越南，去玩泰国、台北，去过缅甸，我都看见这些的地方对福音的需要非常非常大。云南，云南我们去过这个傈僳族，傈僳族，傈僳族，另外还有一个族，两个都是在争这些的族。有些族是一族一族的人信耶稣，但是问题在哪里？得到圣经的喂养太少，因为这个缘故，在他们的信仰的里面混杂了很多迷信，混杂了很多不合圣经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纯正的道理能够去到他们的当中。我们因为这个缘故，透过医疗的关怀，我们也去到傈僳族那个地方去，希望能够培养他们的传道人，把纯正神的教导来到带到他们当中去宣教。为什么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要去神要指示他去的地方？到底神在那个时候指示他去哪里啊？根据希伯来书的记载，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神要他去哪里的。老实讲，戴德森去中国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他们的宣教是怎么样？行一步见一步，不是见一步行一步，乃是行一步就见一步，先行先去你就见到。亚伯兰的去很有意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差不多六根都要脱掉，完全脱离啊，完全一点依靠都没有一样，你就要去。神说，我不必叫你成为一个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你要去，离开，你要离开，去有一个意思，就是 you yourself go， 这个字差不多等于什么呢？就是等于你就是自己去，为你自己去，是什么意思呢？ 亚伯拉罕去，神说你自己去，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说你不是要带所有的你的家人去，乃是你要自己去。各位都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很简单，他的父亲跟他们离开本来的乌尔那个地方，去了哈兰的时候，他的父亲都不想再走，可能年纪比较大，不想再去了。亚伯兰在那个时间要做的一个决定，到底留在哈兰还是要走，亚伯兰决定要去，非常清楚，要是你不去的话，你就永远活在你的父亲的影响底下，你没有办法能够独立自行，你不能够做你的决定，你对你的信仰不能够做决定，你对你的前路你不能够做决定，各方面都不能够做决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留学生在我们当中，中国的留学生有没有，好不好举手，有没有，有，告诉你，你们一天留在中国，在你们的家，在你们的单位，你们一天都不一定有这个自由可以听到福音，一天都没有自由选择你的信仰，一天都没有自由来的选择你要走的道路。我们每年大概有15万到20万中国的留学生毕业回到国家，回到中国去，这15万到20万的留学生的当中，平均大概1/10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信主的，1/10。但是我告诉你，当他们回到中国去的时候，最低限度80%的基督徒已经完全没有信仰的生活，没有教会，甚至后来连灵修都没有，没有小组，整个信仰就没有了一样。原因在哪里？第一，家的压力，一回去家人就很容易把你跟你以前的同学做比较，你的同学每个月赚多少多少钱呢？压力，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第二，还没有结婚呢，父母就要，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有女朋友了没有，有男朋友了没有，催你结婚呢、啊、结了婚呢、啊、催你生孩子啊，他们就是这样子。你要我到几岁才有孙子抱啊，把他催了。压力来自家庭，特别要是父母是党员的话，压力更大，压力更大。我去探望这些留学生，我的心中非常清楚。第二个压力，工作的单位，基督徒非常困难，要是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除非这个是一个私人的机构还好一点，但是大的企业现在也不容易啊。我告诉你，因为已经越来越多的地方都需要有个书记在他们当中，你们知道什么是书记啊？啊，最近越来越紧。学校以前宣教士教英文没有问题，大学的老师从去年年底开始，每个人都要签，要写，要声明你的宗教信仰，除非你撒谎，你要是坦白这是写， 基督教是你的宗教信仰。我已经见过最少已经六个经过香港离开了中国，告诉我们无缘无故交了六年了，相安无事，现在不跟他们继续续约下去了。原因他就告诉我们说，就当他们就是清楚的写明他们是信仰是基督教，那跟着下来呢，学校的方面呢就不跟他们一起的继续的续约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得见，又是我们在那种的环境的底下，就好像亚伯兰在他的家里一样，是没有办法独立独行的，一定受影响。另外方面有一样事情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原来我们个人的成长往往是透过我们愿意去宣教，我们的灵命才成长，我们依靠神的心才成长，我们在各方面广阔的心胸、感恩的心才陆续成长。弟兄姐妹们，去中国宣教，我告诉你一点不容易。我是在29年前开始做这个培训的工作，也是因为戴绍正牧师的介绍，我有机会有一些已经联络的工厂，我有机会能够去到里面去。后来感觉风险太大，因为整个国家聚在一起来的培训，这个风险实在非常大。第二方面发现在里面的培训不光是培训他们的知识、神学、圣经，你也需要牧养那些的牧者们，因为他们的教会面对异端、极端、邪教非常多机会。另外方面教会里面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多，因为这个缘故，要是我们不用心牧养他们的时候，他们听完都不一定晓得如何去应用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当时我就提议应该定点定人。一个教会要是我们认领了一个的地区，你就继续不断关心这个地区的需要，跟他们建立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不光是培训他们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也需要在牧养的方面给他们一些出路，到底如何面对这些的问题。感谢主，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呢，我真的看得见过去20几年来不少的教会受到东方闪电的影响，一间一间变成闪电教会，但是我们培训过的竟然屹立不动，完全不受影响。但他们的同工呢，有不少人是被打伤进医院，但是他们整个教会的本身不会因为这些人的手段受到影响。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他们受到这个培训跟没有受培训是有分别的。我们自己本身不要以为我们去到他们的当中，你就可以真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训练他们，他们就可以从你的身上学到什么东西。老实讲，我去到他们的当中，在他们的身上学到的功课是在外面学不到的。每天早上晨早4点起床，4点多就起床，5点开始跪下来祷告，2个小时跪下来祷告，7点开始我们聚会。当我进到里面的时间， 通常都是从七点多一直去到晚上九点多，一天讲十个小时以上。你喉咙没有声音，他们还是想继续听，已经讲不到了，就是这个样子了。但他们还是说，是不是继续讲，我们听得到，我们听得到，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另外方面，去了他们的当中，下雨的时间是漏水的，客厅是泥巴来的，整个厅是泥巴来的，他们就在那些的环境，一盆的水，几十个人都是一盆的水，一条的毛巾，几十个人就是要挑那条的毛巾。因为这个缘故，往往每次一般人以上都是生病的。原来我们去到那边，不是光光训练他们圣经，还要告诉他们吐痰不许看吐，然后跟着就这样子，明明不传染都变成传染，要训练他们的卫生，训练他们你自己用的手小毛巾就是你自己的，用过的水你倒掉再用新的水，你不要盘水几十个人，否则一个人病就几十个人都病了，一条的毛巾几十个人用，一个人病就几十个人都一起病了，传的最快的就是这些东西，不是福音是治病。感谢主，他们真的听得进去，但那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却是深深被他们感动。抄家是家常便饭，抄到每一个童工那个家庭都是被抄家的，坐牢无数次，但是我告诉你，坐牢出来了以后他们的见证更加有力。六七年前，我就为了一个主要负责的同工主持他儿子的婚礼，我想不到婚礼完了以后吃饭，他竟然安排一个监狱长坐在我旁边。那为什么这个监狱长坐在我的旁边，我真的不明白。主人家告诉我，我就是做他做监狱长，那个监狱做了两年，两年之内把整个房间的女囚犯全部带信主，全部信主，信了主了以后，其中一个女囚犯就告诉他，他的爱人，爱人就是他的丈夫，就在隔开一间也在那个地方坐牢的，他可不可以向他传福音。这个同工说最好了，然后跟他下来就跟那个监狱长问问可不可以有人替他传递这个小纸条到两间房某某人那个地方去，那个是他的丈夫来的，向他传福音。因为这个缘故就传了，传了几天了以后，哎，不要传了，就拉一条绳子，有纸条，有纸条，向左，向左，向左，就这样去，这样传过去。结果呢，一连传了几天，就是福音。后来那边就有的传过来，传了一段的时间，竟然听见这个女囚犯的一个爱人说，我都很想信耶稣，到底怎么样信的？结果他们就用了一个非常简单，你就祷告，承认你是无力自救的罪人，我是个罪人。你要在那个地方最容易的，每个人一定很容易承认这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啊，第二， 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是把我们的罪可以一笔勾销的。你说相信的可以，相信。第三，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来到你的里面，把你的罪一笔勾销，一刀两断，而跟着下来，认定。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怎么样得救。就告诉他这样祷告，结果呢，他完全跟住，就是这样子。信了主了以后，女囚犯才对这个女童工讲：两年前，我在另外一个省杀了人，还没有破案的。这次进来，是因为在一个高级市场偷东西被抓，要关两年。就问这个女童工，我应该怎么做？很难了，是吗？这个女童工非常好，很有智慧，对她说，信了耶稣的人一定有什么永生，我们将来一定去哪？天堂。我们去天堂的时候，每个人会改变，成为怎么样？他也非常清楚的把哥林多后书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跟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六到五章，就是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就必得着那天上的永恒的房屋来的取代，我们这个必坏的身体，全部清清楚楚跟他讲。讲完了以后，就问他：你有信心吗？一定复活吗？有啊。你有信心我们的身体一定改变吗？有。你有信心我们一定会跟主永远的，以一个不朽坏灵性的身体，健强壮的身体，也是个荣耀的身体，永远跟主在一起吗？他有了，跟着下来鼓励他，坦白跟监狱长投案了。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女囚犯就在当天向监狱长来得去逃亡，很短的时间就被拉到另外一个省。第二天接到一个通知，被判死刑。但是这个女囚犯有权找人来陪她，他希望这个女童工能够出去，能够陪他。结果监狱的方面呢不允许，所以他请了另外一个童工在那个地方。根据这个童工对我说，跟这个监狱长跟我说的完全一样。女囚犯行刑之前坦白非常清楚，对那些开枪的人告诉他们说，谢谢你们送我这一程去见我的主，你们放心，你们是做一件好事，你们是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我非常谢谢你们。严格下来就求神给你们瞄得准，开枪开得准，也求神来帮助你们。我要去见我的主了。根据当时他们所说的，那些的人一个一个的眼泪，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现状， 都出来了。但这个监狱长，因为他从头到尾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他因为这个缘故也信了耶稣。信了耶稣的时候曾经想辞职不干了，但结果被挽留。为什么要辞职？做得好好的。他说因为我信了耶稣。你信就信了吧，你不要跟我讲，你也不要跟别人讲，你继续做你的监狱长。要求他继续做。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这些的见证我们以为还只有在圣经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你才看得见。老实讲，这些的见证可能每天都发生在中国，无数的人在坐牢的时间，欢天喜地的，因为他们往往出来的时候都说，他们发现在国内最自由传福音的地方，你们知道在哪里？是监狱。没有人拦着你的，没有人拦着你的，美国都是一样啊。所以曾经有一段的时间，连这个 Time Magazine 也曾经讲 Seal in prison， 它是用圣经的口吻、因为平常学校不准看圣经，不准有圣经，但圣经自由派放的只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就是监狱。难怪他希望那些的青少年，你进了监狱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看见这本的圣经，但希望他们不要进去才见，早一点见就不需要进到里面才见。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刻非常重要。好了，为什么要离开呢？因为这样才令到我们成长。第二段的经文，健康的教会也必须要有健康的宣教。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打开以赛亚书54:1-3，请一起来的读1-3。你在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在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长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段的圣经是紧接53，弥赛亚的受苦受难复活。要是我们认定53是弥赛亚的受苦受难复活埋葬复活的，我们就一定要看见54是紧接着弥赛亚的受难而来。老实讲，要是你在这个地方不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得去理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明白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一个女人年纪大了不能够出嫁的时间，那是个咒诅。第二，出嫁的人不能够生孩子的时候是个羞辱，这是羞辱。丈夫可以再娶一个的，可以不要他的。在这段的圣经，以赛亚竟然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怎么可能？你不结婚怎么可能有儿女呢？不怀孕怎么可能生孩子呢？老实讲，我记得本身我一直坚持志异吸睛，按照这个志异来的吸睛。但你来到这个的地方的时间， 你肯定没有办法用肉身的儿女你解得通的，因为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只有一个没有经过正常的男女相交然后跟着下来怀孕生子生出来，只有一个童女怀孕而生的，那个是耶稣。到底这个时候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要是我不能够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属灵的儿女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得通。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地方直接讲到弥赛亚的受苦带给我们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什么呢？你要传扬弥赛亚受苦的信息，弥赛亚救赎这个信息你要传出去，神的爱你要传出去。第一，量不要限制，你的量不要限制，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量不要限制。第二方面，扩张你帐幕之地，你的堂子聚会的地方，容纳这些的儿女的地方也要扩大，不要限制。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问王牧师嘛，那块地买了没有？因为上次来的时间还在讨价还价要不要买，我说一定要买啊，因为千金难买相邻地，是不是？感谢主，你们真的有信心买了。买了以后跟着上来怎么样啊？扩张你帐幕之地，不要丢空啊，不要要来种菜啊，要建堂啊，建了干什么？容纳更多的人来的聚会，容纳更多不同方言的聚会。跟你们讲，我回到香港了以后，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深深感觉你不能够光向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传福音。我们每年有那么多的菲律宾的家庭佣工去到那边，我们有没有想到向这些人传福音？我们有那么多印尼的人去到那边来的去打工，有没有想到向这个印尼的人来的传福音呢？他们在印尼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但在香港每天你都可以向他们讲福音，为什么不向这些人讲福音？普通话的人每天那么多的游客，有没有想到我们向这些人传福音呢？有那些人单行证来到香港移民的，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有七分之一的人已经是讲普通话的？香港七分之一的人，当然全国香港讲普通话的教会加起来聚会的人数不超过2000，这个是个羞耻的数目。我因为这个缘故，多年前我在想，我们一定要向这些人来的传福音。我感谢主，神恩待了我们，也知道印尼语的，我们有 Jakarta 国语礼拜堂跟我们一起的合作，他们派这个宣教士，他们派这个人来。另外方面也请他们派多一点卧底的佣工来到我们当中。什么是卧底？因为他们来是替这个家庭打工的，但其实一到周末就去了一些最多印尼的家庭佣工 聚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哎，不要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个 更好的，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学广东话，学煮菜，学这个学那一个。另外方面有人教你各种不同的东西，另外有一些人生令到我们快乐的，令到我们安心平安的，结果他们就来了。我告诉你，当我们所安排的一些雇主是否有几次，这个几次我们煮饭我们煮菜邀请这个员工来到当中，由他们的小主人一个一个端饭端菜去到他们当中请他们吃饭。我看到这些佣工他们开始下泪，本来是他们服侍这些小主人， 现在是由这些的主人服侍他们，小主人来服侍他们，请他们来这吃饭。他们受感动，因为他们来到我们中心，我们教他们各样的东西，跟着下来跟他们传福音，讲见证，查经，我们看见超过200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过去几年信了耶稣。有一些信了耶稣了以后，继续来着做门徒训练，也知道他们愿意读神学，来着回去印尼来着服侍神。菲律宾也是这个样子，而且更容易。普通话，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普通话的培训大会，复兴整个香港的普通话的这个教会的聚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现在还有南亚的人、东南亚的人、非洲裔的人，非常多非法的劳工在香港，这些的人都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记得在安利顿的时间，我曾经带了几个黑人信了耶稣，其中有一个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Janitor 叫 JJ。 我带了 JJ 信了主了以后，我就介绍给美国人的教会，告诉他说 JJ 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我希望你们好好来的栽培他，也知道他能够成为你们忠心良善的仆人。我非常感恩。后来我们也开始了英文的崇拜，三语我们在一开始我就慢慢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到这边也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子。第三个方面，值不要限制，扩张这个占卜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还有什么样？要放长你的绳子，绳子越长你的缺子要越深，你的缺子不深的话呢，这个占卜很容易倒下来的，会倒下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值要更加的坚固。海龟如何可以避免流失呢？除非留学生来到这边，不要光光叫他们信耶稣受洗成为教友，叫就来，不叫就不来。我告诉你，一下子垮下来了。不要做睡觉的教友，要做门徒。除非我们的门徒训练能够有根有基，甚至令到他们能够有一点有基本的神学的装备，他们能够带走，他们能够教导圣经，否则他们很容易流失。最后给各位一个挑战，第三节我们一起来的再读第三节。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要外地的宣教，没有人居住的城邑都要有人居住为止。那个是我们的使命，要是我们不坚守这个使命的话呢，我们未来教会就变得越来越弱。你越多参与这个宣教，首先你自己就越被建立，你越被建立，你就越能够建立有素质的门徒。当这样子的话呢，真正受益的是差的教会，是差的人，也是被差的人，而不是我们是给人得益，乃是宣教的工厂的本身已经成为我们受益的一个对象。那到底我们去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一起来的读马太福音28章19-20节，会背的吧。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不知道各位 有听过这段圣经的吧？多少听过的好不好举手啊？有听过的举手好吗？我想问你们，这段圣经只有一个命令的动词，只有一个，你们猜猜这个动词是什么？去。还有呢？当我问还有呢，就是不对的意思。有人说去，有人说施洗，有人说教导。其实整个的大使命只有一个命令的动词，这个命令的动词是什么？圣经叫 methodicity。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一章好不好？大使命的焦点，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下一章这个字叫 methodicity。 希腊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going therefore and disciple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all that I have given to you. 你可以看得见一个命令就是使人做门徒，一个命令，三个方法，怎么样使人做门徒啊？你不要等人来，我们要去。去哪里啊？去到他们的办公的地方，去到他们的家，去到菜市场，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在吃饭的地方，任何有人的地方，那个就是我们去的地方。32年前，我们回到香港侍奉了以后，怎么样开始安福堂呢？我们当时没有教堂，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借母会来的用。我们有2年多3年的时间是借用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小组的地方就是家里，我们小组的地方就是有些医生的诊所跟医生开组，有些是律师楼跟律师开组，有些是大学一些老师的房间跟一些学生开组跟老师开组，有一些是保险公司那个经理那个房间，你知道他们是经理才有房间的，不是经理都没有房间的。而且其他的人每个月坐的地方都不一样，你要是那个生意好，可能你就去到有个桌子给你，生意没有那么多好，你就可能一个大桌8个人坐一个大桌，你要是生意更不好，每天你就要走路啊，你去见客啊，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椅子都没有给你。感谢主，因为我带了一个经理信主，而这个经理的本身觉得这个福音很好，就问我，是不是你可不可以一个礼拜来一次跟我们主的人查经。我说那个是好的无比啊，所以我就跟他们查经。感谢主，这一班的人3个月都不到全部恨不浪信了耶稣，跟着下来1年后恨不浪一起受洗。恨不浪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全部很好，上海人就恨不浪当啊，广东人就恨不浪，你们是全部。我告诉你，要是你能够用这些的方法，无论你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你传福音的地方。我深深的相信神会祝福你。安福堂就是这样成长的。31年前100人，31年后我们现在大概11000多人。我们还继续希望能够透过职堂让更多不同的地方有神的教会在那边来到建立。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想，有多少人你的信耶稣 是透过别人把福音传给你，也知道你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的，好不好？请你们举手，有多少人都是因为有人曾经向你传过福音，也知道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主的，举高一点好吧？多少人？哦，差不多很多了啊，大部分。好，第二，我想问，有多少人？你觉得我们受了神的这个恩典，你自己本身感觉你应该回报主这个恩典？有多少人你觉得你应该回报主这个恩典呢？我请你举手，举高一点好吗？感谢主，全部都跟你下来。我想问，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缘故，你愿意一有机会你见到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邻居也好，你都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信耶稣，你会分享你的见证，你愿意跟这些人分享见证？我请你举手，多少人？感谢主，很不浪。第四，有多少人你愿意你个人的灵命可以更加的成长？因为这个缘故，要是神有机会给你参与一些短宣，无论去哪里，你愿意参与这些短宣队，更加集中的、聚焦的来的传福音的，有多少人你愿意的？我请你举手。感谢主，大部分，王牧师，大部分。我请刚才举过手的都可以起来好吗？我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在座中有没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好不好举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啊，还有啊，请你们还留坐啊。完了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来的分享。亲爱的主，为了我们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恩。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存在能够成为更多其他人的祝福。求你保守我们，立定心志，继续不断依靠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帮助我们随时随地的向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还没信主的人讲见证，也更加求你给我们有勇气参与短宣的训练，也知道我们所到之处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你保守。我现在就请王牧师，你就为他们祷告吧。